在燕阳王陆凯那是个大肥贼，腿上的功夫够多高，等跑出范府又好像离弦之箭一样眨眼就没影了，也只有徐良能跟得上。这帮人想追，等到街上一看踪迹不见，把蒋平急得当当直跺脚，这哎呀两位好了，记住他先追吧，这一大堆事儿能扔下不管吗？请示包大人，马上把范计划力居所待，请旨定夺，把范府整个给抄了。他们奏明了当今天子，述说了范继华的罪状，仁宗经过调查确实无误，不由得火往上撞。心说范继华呀，你们老范家虽然说有功，你们也不能够造反呐、闹了半天勾串匪类，做些要案，朕爱妃被害都与你有关，我岂能容饶？本想传下旨意把他万剐凌迟，后来又一想，不管范继华多不对，范荣华毕竟是我母亲的救命恩人，经过再三斟酌比较一逛当改了，给范继华的官职一撸到底，财产充公，把他赐配到黑龙江一带。后来这范继华就死了，他这个事不必细说，开封府的人也忙活坏了，一方面收尸，另一方面查封范继华的府，再回来还得忙活开封府的事儿。光阴似箭，徐良一追三天没信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，徐良也没回来，把大伙急的是火上房啊！蒋平里外晃脑袋，梁贼梁贼，成与不成你倒回来送个信儿，小子你跑哪儿去了？又过了三天还是没信，徐良失踪六天，包大人也上了火了，人们有一种预感，徐良凶多吉少，这还被太命了，报仇的心切，不听规劝，一个人追了。有那么句话，败将不可追，追来追去必吃亏呀、搞急了还上房呢，这徐良跑哪儿去了？为今之计就得分头寻找，把老徐的下落打听出来。还没等大家动身呢，开封府外边来了辆车，来了女眷子，俩老妈俩丫鬟，往左右一分车帘一挑，从车上下了一个青衣的女人，青色绢帕罩头，披着青色的斗篷，里面也是一身青。这女人长得十分俊俏，命人到里边一送信，是陕西来的，陕西三千户的，姓严，叫严英伦，人送绰号雅侠女。蒋平爱虎展昭一听，哟，你看这事儿，雅侠女严英伦是谁呀？是大刀镇陕西严正方的姑娘，徐良的未婚妻。前文书咱说过，徐良在三千户打虎招亲，两个人定了亲了。由于当时公务都忙，婚期一再拖延，至今也没拜堂成亲。那徐良24不还行，这姑娘那么老大，没法再等啊。严阳云也不好说什么，但是他父亲十分着急，一再来信催问，徐良就说这么公务忙，那么有事儿，下半年吧，年底吧，来年吧，还在拖延。老头子一想，不如叫女儿去吧，咱们练武的家庭也不在乎这些，让姑娘亲自找找展昭和蒋平，问问这门婚事究竟怎么的，还得拖延到什么时候。如果实在不行，你就住到开封府，在那等着。严英云也乐意这么办，这才收拾东西，带着丫鬟婆子赶奔开封。来这个都巧就甭提了，开封府正出事，严英云车子停下了，有人往里边一送信，爱虎众人接出来。爱虎跟严英云还开玩笑，一见面就叫三嫂，就三嫂一路辛苦您来了， 严应君脸一红，兄弟，你三哥现在何处？
我也是，
喂，哎，傻子，你先甭问，到你们再说，吃完了喝完了，咱慢慢讲。他说话吞吞吐吐，就要引起严应云的疑心。
雅霞，你这么一看，一个个都愁眉苦脸，
就知道出事儿。当然也不便追问，下了车往里走，路过跨院，严应云用眼角一扫，怎么有灵棚啊？里面怎么还摆着棺材？谁死了？他没想到徐庆他们，他本能的想着徐良。严应云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翻，一把拉住爱虎：“老兄啊，咱们是自己人，你可不行瞒我。究竟你三哥出了什么事了？你告诉我。”
嫂子，我没说，等吃完了再说。
不，你要不跟我说清，连门我都不进。
你倒快说呀！
爱武万般无奈，才诉说真情。严应云闻听是大惊失色。你想想，他远在陕西三千户，消息闭塞，对于发生的这些事儿，他哪知道？严应云放声痛哭，先换好了校服，到灵堂给三老叩头，主要的是拜拜老公爹呀。他跟徐庆虽然只见过三次面，但是老公爹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他知道这个人口大舌长，心地良善，是个好人。没想到这么个好人看死在燕贼的镖下。燕英云哭得死去活来。当天晚间，包大人和夫人设便宴招待严应云，问了问家乡的事儿，包大人也再三相劝，希望应云保重，既然你来了，你就住在开封，徐良不会有事。他那人非常聪明，又有武艺在身，很可能追贼啊，不定追哪儿去了，也许说话间他就能回来，你就安心在这等待。如果徐良回来，把丧事办理完了，一定筹备你们夫妻完婚。第二天，大家轮流着请严应云。别人不说，单说细脖大脑的方树安，沐浴更衣，换套新衣服，有蒋平、爱虎领着。来到严应云的住所，规规矩矩往这一跪，他一说话也没把大伙乐死。娘在上，孩儿给娘磕头。哟，雅霞，你这臊了个大红脸呐、啊！这还没结婚呢，哪来这么大岁数个儿子？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。爱虎在旁边给介绍，三嫂。咱们呢就别拘常理了。你看，你跟我三哥还没成亲呢，我就管你叫个嫂子了，这不显得亲热吗？这个人叫方硕安，是我三哥的干儿子。至于具体经过，将来我慢慢跟您说。这人心肠挺热，他管您叫什么，您就答应就得了，不然的话他心不好受。哎呦，把严应云闹得是啼笑皆非。方若安规规矩矩在旁边一站，娘，您别太难过了。谁有事儿，我干老也不带有事儿的。他的能耐太大了，即使是有事儿，也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您了不必替他担心，我相信几天之后，他老人家就平安返回，还得带回来好消息。娘，您说您路途遥远来到东京，水土再不服，再有病有灾的，是不叫孩儿心疼？大伙憋着实在受不了了，乐的气儿都上不来。可在这关头本来不能乐，但是也没有办法。严应云在这支支吾吾， 陪他说了会儿话，方叔岸这才起身告辞。就这样，严行云到了开封府，等了十天，徐良没回来，人们都沉不住气了，分头寻找山西宴。严行云一想，我一天吃饱了没事儿，就在开封这一待，有时候包夫人还得陪着我说会儿话，我这不是给人找麻烦吗？哎呀，难道徐良出了事儿？不然这话怎么走了这么些天他不回来？我不能等他，我也得去找找。他跟俩丫鬟、两个婆子一商量，可这四个人就皱了眉了。姑娘，大海茫茫，咱是哪儿去找去？燕英云也叹了一声，哎，我也不知道上哪儿找去。总而言之，这贼不是跑到哪座山，就是进了哪座岛，咱们就瞎转悠，见人就打听，见山咱就拜山，我相信怎么也能打探到他的消息。四名仆人一看主人既然下了决心，也不好阻拦，就这样向包大人辞行。一开始包大人说什么也不答应，但是严英云非走不可，包大人也没办法了，告诉他，你转悠一圈没有你就回来，便你走了徐良再回来，你们夫妻再走岔头了。严英云点头，仍然上了车，离开东京，四外寻找未婚夫。这可难喽，哪儿找去？离东京之后，他们就不断的扫听，结果是大海茫茫，一点消息没有。单说这一天，他们路过葵花岗，找了一座王家老店住下了。这店房掌柜的挺好，一看是女眷，给他安排到严实和肃静的地方，特为派了一个老店家在这伺候，为的是出入方便。严英云就问这老店家，您贵姓？
小老儿姓王啊。
哦，也姓王。我跟您打听一件事
儿。您说吧，凡是我知道的。
你们这地面太平不太平？
哎呦，这怎么说呢？
你说不太平吧，也没什么大事，你说太平吧，也经常闹贼。
严英云就关心的是这事儿。
老丈，那贼是从哪儿来的？
哎呀，离这不远啊，离这我们这葵花岗往前走不到15里地，有个山叫八宝叠云峰青松狼牙涧，大贼窝子，那贼都成千上万，官兵也奈何不得。不过这帮贼啊，还跟别的贼不太一样，经常不下山，就是下山还买些东西，该给钱也给钱。有些个别的喽喽兵啊，在上勒索点百姓，一般的还公买公卖，因为跟本地造的危害不大，官兵呢也就没竭尽全力平山。现在呀，这伙强人还在山上呀。
哦，八宝叠云峰，
燕云云忽然想起来了，听他爹说过，属于八大名山之中的。
哎呦，心里一动，既然是这样的话，那个贾徐良能不能到这儿来呢？我未婚夫能不能追到这儿呢？虽然说一点把握也没有，那么我莫不去看看。如果真在这儿，这可真是碰巧了，天意该到。没在这儿，我再另想办法。
严英云打定主意之后，向这老店家详细问了八宝叠云峰的方向，怎么个走法，像闲谈似的，他就牢记在心。等这个老店家走了之后，雅霞女低头沉思，就决定明天亲自去一趟。书说简短， 到了第二天吃完的饭，他告诉两个老妈和俩丫鬟在店房听信，由他一个人出门。要这四个人闻听放心不下，小姐您一个人，我一个人行动方便，你们没什么挂念的，一会儿我就回来。严英云穿好衣服，挎着宝剑，背着百宝囊，里边带了足够的银两，离开王家店。等到了街上，他这才发现葵花岗是个大镇店，就一趟大街笔管挑之，这趟街只往东走就能到八宝殿云峰，往西走能通到达官镇，是东西一条必经之路。就在这趟街上，饭馆、酒楼，还有两处戏园子，每逢三六九大集，倒也显得十分热闹。但是雅霞女心乱如麻，哪有心观看街景呢？她就直接奔东镇口来了，想要到八宝巅峰山底下溜达溜达，踩踩道，晚上好泰山。可出乎意料的是，他刚走出东街口，就发现前面围着一伙人。这干什么的？还有人鼓掌，好，练练好，好。
哦，
练把式的。因为严英云虽然是个女流，武艺精通，女中的侠客，金国的丈夫。为什么叫雅侠女？那也是侠客的身份。从小跟他爹学能耐，后来又拜了华山老一为师，学会绝艺在身。严英云对于练武的也很感兴趣，他倒不是想看热闹，他想碰上个熟人打听打听这种情况，所以他进步到了人群的后头，哪知道往里探头一看，他好像没叫出来。人群当中站定一人，正是白眼梅徐良，那简直像撞梦似的。严英云赶紧把自己的嘴堵住了，恐怕喊出声来。心里说，这真应了那句话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。这怎么那么巧？陪看徐良啊，地下放个包，还穿着他那套新衣服，正在里边白活呢。严英云又气又恨，谁说你白活什么呢？我得听听。再看那徐良，外衣闪掉了，在包上搭着，袖面挽着，收拾得干净利落，眼眉往下耷拉着，正跟大伙讲：“哎，乡亲们，一处不到一处迷，没到过这个地方来过，所以呢，人地两生，囊中的路费全花没了，没有办法，这才把武术撂在地上，打算打几趟拳，踢几趟腿，练练刀，求众位赏个一文两文的，凑个路费钱。你说我这伸手管大伙要钱，你心不忍，就得用真功夫换强化。方才我练了趟拳脚，蒙众位捧场，我正收了64个老钱，看来还不够路费，我呀再练趟刀，你们看要值的话，请大伙再挥挥手。可严英云一听，这气可大呀！哎呀，心说你怎么跑这来练武，打把式卖艺啊？刚才听你说把路费花没了，也可能啊，他追贼呀，他能带多少钱？所以到这块囊中空虚，他这个人可太有意思了。严英云本想进去说话，但是在那封建年代，男女有别，你这脸再大也不能这么干。你说进去你说什么呢？还有这么多人看热闹，严英云就盼着你快练完，人走近了，身边没人了，我好进前跟你说话，我把你拉回开封府。你知大伙为你急得真魂都出窍，你还跑这打把式卖艺来，这人真可气，大概你是有病。严英云没言语，就看那徐良 把刀抽出来，一到韩国，把刀在怀中一抱，走行门迈过步，练了一趟八卦刀。这时候围着的人呢就更多了，有的是内行，有的是外行。内行呢是看门道，外行是看热闹。大家掌声如雷，哗哗往这扔钱。这个徐良一手提着刀，一手就捡钱。严英云心里着急，你别练了，捡完钱人们都散了，我还有一肚子话跟你说呢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从东边来了一伙人，人数是九个。这九个人可不是一般的人，是听着劲儿来的，急匆匆来到人群的后面，敲着脚伸脖子往里一看，何道并肩这儿招了把，是他，是他，没错。何字并肩这儿招了把合是废话，就是伙计你用眼看看，是他不是他，就这么套话。再看有人喊一声，祥云躲开，老百姓吓了一跳，呼啦他往两旁一闪，把里边这徐良就给露出来。严英云也挤着旁边，抬头一看，吓得魂不附体。因为严英云呢不是什么家中的闺秀，老也不出门。当初五月初五白沙滩立擂，他跟他爹还参加过，那也经常到外头来，一般的贼他也认识几位。他一看为首的一个穿白挂素，面如银盆，剑眉大豹子眼，骨背梁大嘴叉，稍微有点小黑胡，手中提着一把明晃晃大宝剑，斜挎着镖囊。这人稍微点眼圈发青，眼珠子发肥，严英就认出来了，正是漏网的大盗白莲花燕春。